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亚洲行首站会晤韩国新总统，聚焦朝鲜；
美国国会通过400亿美元新的军援乌克兰法案；
美国5月份第二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升；
布林肯称俄罗斯利用粮食作为武器波及全球数百万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国黑海舰队封锁乌克兰港口，满仓谷物无法运送，恐怕导致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俄国政府将此归咎于美国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利用粮食作为武器，挟持物资，扣为人质，影响所及不仅乌克兰人，还包括全球数百万人。布林肯当天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谈话时，呼吁俄罗斯停止封锁乌克兰港口。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维德夫则说，俄国人并非白痴，不会在受到严厉制裁的同时乖乖出口粮食。乌俄战争造成全球谷物、食用油、燃料和肥料价格飙升。布林肯说，将粮食武器化的决定是莫斯科单方面做出的。在全球粮食供应量缩减、价格飙涨时，有约2000万吨的谷物摆在乌克兰谷仓内无人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试图敲定协议，让乌克兰恢复粮食出口，并让俄罗斯向全球市场重启粮食与肥料生产。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七国集团财长19号同意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时提供所需的财政资源。此外，各国财政决策者也决定要达成他们所设的通胀目标。七国集团在德国的科尼斯温特举行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预定20号结束。路透社取得 G7 公报的草稿，其中承诺提供184亿美元，但耶伦在第一天会后不愿向媒体证实。耶伦说，基辅当局估计，在国内经济遭受战争重创下，未来3个月还需要150亿美元来弥补收入损失，而 G7 会议中承诺提供乌克兰的资金超过这个数目。美国联邦参议院19号同意提供近400亿美元援助给乌克兰。耶伦说，其中包括75亿美元新的经济援助。欧盟执行委员会也承诺提供乌克兰90亿欧元，加拿大、德国等其他国家也答应加码。此外，耶伦说，全球性的高通胀是一个重大议题，但没有一个决策者说要考虑提高通胀率目标。耶伦说，他仍然相信美联储可以做到经济软着陆而不造成衰退，但要如何达成取决于美联储官员自身。
美国的阵亡教师纪念日将至，但全美 COVID-19 疫情又出现了回温，单日新增确诊又达10万例。卫生官员与专家忧心，如果国会不予以重视并拨款防疫，难保不会再次出现单日百万的确诊。就在美国感染人数再度飙升之际，美国疾管中心 CDC 周四建议，5至11岁的儿童在完成施打 COVID-19 疫苗之后，间隔至少5个月应施打追加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17号批准5至11岁的儿童在接种2剂疫苗至少5个月之后，可施打辉瑞疫苗追加剂，以提升保护力。美国政府一直推动符合条件的民众施打追加剂，但只有不到半数已完整接种的民众愿意施打。辉瑞在会议上表示，数据显示，第3剂疫苗能在5至11岁健康儿童身上诱发强烈的免疫反应，来抵御 Omicron 变异株。目前，美国5至11岁儿童族群中，仅略高于29%完整的接种了2剂疫苗，5岁以下的儿童尚未核准可施打疫苗。
拜登总统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洲，路透社报道，拜登预计今天傍晚抵达韩国，将首次亲自会晤新总统尹锡悦。两人今天将参观一间三星电子工厂，明天则有一整天的行程，两人很可能处理有关朝鲜的重要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仅恢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而且似乎准备重启核弹试爆，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飞往韩国的途中被记者问到朝鲜试射武器的可能性时说，面对朝鲜的进一步挑衅，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合作只会更加增强。报道说，抗衡中国区域势力是拜登此行的一大主题。此外，沙利文说，拜登22号将在首尔和现代汽车执行长会面，感谢他在美国乔治亚州投资建设电动汽车工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乔治亚州州长坎普今天将宣布现代汽车会投资超过70亿美元，时机恰逢拜登访问首尔。韩国预计也将成为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创始成员。拜登在亚洲行期间将就这个计划宣布相关事宜。
纽约布法罗上周末超市大规模枪击案件的18岁的涉嫌人詹德龙，星期四在法庭短暂出庭时被以一级谋杀罪正式起诉。他在一分钟的庭讯中始终沉默，有几名受害者亲属在旁听。助理地区检察官哈克巴什提交了星期三发布的起诉。检察官在纽约州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起诉被告一级谋杀罪，包括类似布法罗枪击事件那样的多人在单一事件中被杀。这个单一控罪包含了所有10名死者。詹德龙被命令继续羁押，不得保释，等待一个大陪审团的进一步行动。詹德龙预计6月9号再次出庭。詹德龙被控上个星期六在一个黑人社区的一家超市开枪打死10人，打伤3人，11名受害者是黑人。联邦调查局正按仇恨犯罪调查此案。拜登总统星期二还访问了当地，调查人员正在研究一个180页的种族主义文件，据说是詹德龙所写，称攻击是为了恐吓所有非白人非基督民众，让他们离开美国。
加拿大一个大学的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对美国用户进行审查，屏蔽中共当局不喜欢的政治敏感词。在中国大陆、加拿大和美国，公民实验室发现绝大多数中国政治人物名字的中文搜索都受到了审查，这些人主要涉及中共高层政府领导人和党政人物。除此之外，公民实验室还发现其他一些在中国具有政治敏感度的专有名词在美国的英语地区也受到审查，比如法轮指的是法轮功，天安门和六四也受到审查。这项研究显示了中共的审查机制渗入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用户。这些发现是继2021年6月海外用户发现必应对六四坦克人的图片搜索进行审查的又一个证据。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本报告的发现再次表明，一个互联网平台不能对用户中的一个人群进行广泛的政治审查，同时又为用户中的另一个人群提供言论自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通过400亿美元新的军援乌克兰方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已经开始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莫哈维沙漠建造新的超级充电站，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充电站，拥有100个充电桩。巴斯托市长考特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目前，特斯拉已经在巴斯托拥有2个超级充电站，分别拥有16和18个充电桩。这次建造是充电站的重大扩张。同时，特斯拉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的大约500公里的路线上还有其他几个充电站，包括特斯拉品牌在内的很多电动汽车可以在停车充电的情况下完成这段旅程。与此同时，在减少续航里程忧虑的同时，这些充电站也可为车主提供洗手间或者午餐。
周四，国会参议院两党多位议员联合推出了一项立法，将迫使 Google 等公司拆分其数字广告业务。这个名为《数字广告竞争与透明度法案》的立法， 将禁止大公司在处理超过200亿元的广告交易时，同时控制在线广告生态系统的多项工作。这意味着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将被迫在广告运营交换平台和广告供需平台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这个法案成为法律， Facebook 也将被迫剥离部分广告业务。在线广告是 Google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的报告 ,680.1 亿收入中，由546.6亿元来自广告。Google 运营着最大的在线广告交易场所，控制着很多公司来买卖广告的平台。批评人士称，这种市场支配地位使得 Google 对那些想在网上投放广告的商家收取过高的费用。
在马斯克宣称暂停收购推特计划后，推特公司高管说，跟马斯克的交易正在按计划进行，每股54.2美元的价格不会变，也不会就此重新谈判。此前，马斯克以推特并没有公布虚假账户的数量为由，希望暂停交易，并说不排除以更低的价格收购。据悉，推特首席律师兼政策主管加德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反驳马斯克的说法，说推特高管仍在同马斯克及其团队接触，交易并没有被搁置。加德向员工保证，马斯克必须确保他的融资正常进行，并说如果上了法庭，推特有可能尝试强制执行交易条款。推特本周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委托说明书，概述了这笔交易的历史和条款。此外，如果马斯克真的选择放弃收购推特，面临的不只是10亿美元的分手费，还有来自推特公司的违约诉讼，将额外花费几十亿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宣布成立了新的研究项目中国中心，由前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担任中心主任。根据哈德逊研究所的官网介绍，中国中心将致力于制定政策应对方案，以保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并促进植根于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全国和全球对话。请听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周四宣布成立了新的研究项目中国中心，由前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担任中心主任，前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担任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介绍，该中心将致力于制定政策应对方案，以保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并促进根植于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全国和全球对话。中心的政策倡议将汇集领先的中国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国家领导人，以巩固和扩大美国对华战略的无党派全国共识。蓬佩奥说，哈德逊成立一个由余茂春领导的中国中心，是在促进民主事业对抗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方面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个威胁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治理模式。目前，余茂春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而蓬佩奥是哈德逊的杰出研究员。哈德逊研究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沃尔特斯说，哈德逊的成立是为了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生存威胁，而今天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他表示，我们的新中心将汇集分析和领导力来应对这一挑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上升，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五月初，美国的失业人数处于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在截至5月14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 2.1 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达到 21.8 万人，为一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字高于一些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20万人。持续申请人数，也就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5月7号的一周，持续申请这项国家福利的人数降至132万， 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自3月份触及逾53年的低点 16.6 万以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基本处于平缓状态，但劳动力市场正在迅速收紧，并引发工资强劲增长，从而刺激了经济中的整体通胀，也迫使美联储更快加息。虽然持续申请救济金人数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但首次申请人数的持续增加可能预示着出现了一些疲软，随着美联储更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预计利率上升将促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截至3月底，全国共有创纪录的1150万个职位空缺。彭博经济学家伊丽莎·温格说，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仍相对较低，这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但申请人数正在攀升，这预示着未来的净招聘会有所放缓。上周增加的失业救济申请主要来自肯塔基州和加州，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肯塔基州增加了6700多份，加州增加了3315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增加数量也超过了1000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将近三个月，华府正加紧脚步维持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力道。美国联邦参议院19号同意对乌克兰提供近400亿美元的援助，把法案送交白宫给总统拜登签署。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压倒多数批准一项400亿美元新的援乌方案。这项方案的目的是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支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持续入侵。法案包括用于武器设备和培训的资金，还有数十亿美元用于人道援助，包括处理因历时3个月的冲突而造成的全球粮食短缺。美国之前已向乌克兰运送了武器设备，新的援助将补充美国的设备库存，并为其他协助基辅政府的国家提供资助。参议院以86票对11票通过了这项援乌法案，众议院上星期也以同样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法案。国会经常在重大问题上呈尖锐的政治分歧，但是这部法案的通过显示美国朝野继续普遍支持乌克兰。这批援助方案比拜登最初要求的数额还多出大约70亿美元。拜登计划在访问亚洲期间签署这部法案。一旦拜登签署这项补充支出法案，美国在俄国侵略乌克兰后同意援助乌国的总金额将远超过500亿美元。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几名议员说，美国责无旁贷，必须帮助乌克兰抗击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说，援助乌克兰远远超过慈善，这场冲突的结果将塑造美国安全与核心战略利益的未来。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本星期说，我们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做的是试图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尽可能多的优势，让他们在战场上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而且假如有通过谈判达成的结果，他们也会处在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表示，未来几周，拜登和习近平可能通话，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未来几周拜登和习近平可能通话。
加拿大正式禁止华为和中兴进入 5G 网络。
俄克拉荷马州通过全美最严堕胎禁令。
夏季还没到，美国过半人口将遭遇创纪录的高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周四表示，拜登政府并没有排除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接连宣布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华盛顿并没有对购买俄油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格兰霍姆指出，政府将针对相关议题作出决定，制裁措施通常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决定，能源部长则可以就制裁对全球油价的影响提出意见。当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应该实施次级制裁时，格兰霍姆表示，这一选项肯定不会被排除在外，尽管华盛顿已经采取行动。从战备储油中释出创纪录的石油，在油价居高不下之际，这些措施仍然可能会推高全球的石油价格。格兰霍姆坦言，西方对俄罗斯的首波制裁已导致全球市场每天减少约150万桶石油，而欧盟逐步淘汰俄油的计划可能会导致年底前石油市场每日再减少150万桶。
国会参议院昨天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目的是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影响。由于之前已经获得众议院批准，这项法案现在已经送交总统拜登签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发言时说，我们在参议院就重要措施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一致，但这是那些重要问题之一。这项名为获得婴儿配方奶粉法案的立法周三晚些时候以414-9的罕见投票结果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已经送往白宫，预计拜登总统会很快把它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政府营养计划的参与者购买了美国大约一半的婴儿配方奶粉，使这项计划成为美国最大的婴儿奶粉买家。法案将允许农业部在紧急情况、灾难和供应链中断期间免除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的合同限制，这意味着参加这项计划的家庭将能够使用这项法案购买任何可用的配方奶粉。
5月19号，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未能偿还总计7800万美元的债务，是这个南亚国家自独立以来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斯里兰卡因为深陷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此前已将战略海港及周边土地长期租给了北京。泰米尔卫报周四报道，由于持续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自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首次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原定于4月18号到期的7800万美元逾期付款宽限期于本周三到期。周四早些时候，斯里兰卡新任央行行长维拉辛赫表示，我们向债权人宣布，在债务重组之前，我们无法偿还这笔款项。维拉辛赫警告说，斯里兰卡的经济情况还会持续恶化，通胀率在30%左右，未来几个月通胀率会上升到40%左右。近期，当地大面积的停电和燃料、药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已让斯里兰卡民众苦不堪言，而政府因为处理危机不当，引发民怨和民愤，也引发了一波暴力示威浪潮。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美联储兼经济学家罗奇周四说，停滞性通胀正在卷土重来，并警告说，美国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会导致物价上涨、成长放缓。罗奇昨天接受 CNBC 节目采访时说，这种通胀问题很广泛，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甚至还没有完全考量到控制需求方面，这凸显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目前所处的困境。罗奇预计，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5%以上，而且升息两码将无法抑制通胀。另一方面，鲍威尔排除了更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只是证明他被绑手绑脚，市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安。近日，道琼斯指数自1932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8周下跌， 标普500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也正在创下2001年以来最糟的单周跌幅。疫情大流行的早期阶段，罗奇就曾经警告可能出现1970年代的通胀，而现在增添更多警惕的因素，包括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同时再加上中共的清零政策，让问题雪上加霜。
据加拿大政府周四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要求逐步移除已有的相关设备。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长商鹏飞和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宣布了这个消息。商鹏飞在发布了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政府正在确保我们电信基础设施的长期安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政府准备禁止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和服务纳入加拿大的电信系统，这是在我们的独立安全机构进行的彻底审查，并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协商之后的结果。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召开记者会，表示 5G 科技将贯穿全加拿大，涉及加拿大目前以及下一代的国土与公共安全，并强调加拿大政府将采取一切行动，防止加拿大处于危险之中。
本周末，尽管还是五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遭遇90华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尽管距离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还有一周多的时间，美国夏季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近 60% 的美国人，也就是近2亿人，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感受到90华氏度的高温。创纪录的高温一直在干旱的平原和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酝酿，目前正在向东移动，沿途可能会创下几百个高温记录。从周四到周日，预计20个州的部分地区将出现130多次创纪录的高温。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斯威德特说，从本周五到周日，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将看到创纪录的气温，比五月份的正常温度高出15到20华氏度，而罗利市整个周末的最高气温将在94到96华氏度之间，将挑战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未来几周拜登和习近平可能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华盛顿邮报周四报道，脸书正在利用一个台前机构隐藏自己，在美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上通过专栏文章发动宣传，以游说美国国会放弃促进科技行业竞争的反垄断立法。由脸书创立的政治游说组织 American Edge 在三月份发起一场公关活动，当时美国参议院正要公布一项旨在遏制科技巨头公司的两党立法。上个月，纽约邮报率先在报道中指出，一些本地企业主在全美多家小型出版物上发表了几十篇专栏文章以及致编辑信，但是在为脸书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辩护时，这些文章的措辞出奇的相似。美国参议院的立法瞄准了估值和用户基数最大的科技公司，受影响的公司可能会包括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微软等，这些公司将被禁止在搜索结果中倾向于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立法还提出了其他旨在促进竞争的措施。
因近期比特币暴跌，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陷入了财政危机，这个国家持有的 1.05 亿美元的比特币市值大幅缩水超过1/3，浮亏大约为4000万美元。专家指出，比特币大跌将令萨尔瓦多的债务违约风险大增。2021年9月，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不过根据调查显示，该国民众对比特币持负面看法，而且大部分商家不愿意接受比特币支付。自萨尔瓦多正式采用比特币以来，比特币已经下跌45%，因为比特币产生的亏损让这个债务深重的国家雪上加霜。 截至2021年12月，萨尔瓦多的债务达到244亿美元，高于2019年底的198亿美元。该国今年必须偿还其国际债券3.29亿美元的利息，以及将于明年1月到期的8亿美元的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曾敦促萨尔瓦多取消比特币法定货币的地位，但是该国似乎仍然没有收手的迹象。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近日发推特称，该国逢低买进了500枚比特币。
最新的研究说，火箭制造的污染可能会损害人类健康和地球气候。发表在《流体物理学》杂志上的《火箭造成的大气污染》一文，对不同高度的标准火箭排出的废气进行了数字模拟。这种火箭类似于 SpaceX 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猎鹰9号。这项研究说，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和布兰森旗下的维珍银河等商业太空公司发射火箭次数的增加可能对气候产生显著的累积影响。这是因为每次发射都会产生大量的碳气体和氮氧化物。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上升的火箭释放到2立方公里大气中的氮氧化物的浓度被认为对人类健康有害。研究的作者补充说，随着商业火箭飞行次数的增加，必须对随之而来的大气污染进行调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立法者昨天通过了可以说是全美限制性最强的堕胎禁令。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说，此举将会损害到美国人民享有婚姻平等和避孕的权利，而拜登总统也会致力于捍卫这些权利，保护美国人民的基本自由。请听报道。
俄克拉荷马州众议院以73-16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第4327号法案。此前，州参议院已经在4月份以35-10的票数批准了这项措施。与其他州已通过的堕胎禁令相比，该法案禁止在成为受精卵后实施堕胎，并将这一时刻定义为人类精子与人类卵子的融合。该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进行或试图进行堕胎，除非堕胎对于挽救孕妇的生命是必要的，或者怀孕是因强奸、性侵犯或乱伦导致的结果。俄克拉荷马州立法者通过的这项法案是以德克萨斯州的一项类似法案为蓝本的。德州的法案允许公民对堕胎服务提供者提起诉讼，但不允许州政府官员就此进行执法。该法案已经受住了多项法律挑战，包括在最高法院一级。提出俄克拉荷马州法案的共和党人温迪·斯蒂尔曼表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将是整个国家最有效的反堕胎法。在俄克拉荷马州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人朱莉·丹尼尔斯说，他将通过对实施堕胎的人起到威慑作用，来拯救许多无辜的生命。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谴责该法案的团体之一，他称该法案实际上将完全禁止堕胎。俄克拉荷马州的法案包含了一个触发条件，即一旦它被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将立即实施。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团体在该法案被批准后不久就发起了反对该法案的诉讼。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凯文·斯蒂特此前曾表示，他将签署任何被递交到他办公桌上的支持保护生命的法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在未来几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再次对话，我不会感到惊讶。沙利文本周曾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了通话。沙利文说，就我们对朝鲜核武和导弹活动的担忧，以及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利益的看法，直接与杨洁篪交谈。他说，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方应该考虑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朝鲜挑衅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反复讨论。他在前往韩国途中被问及朝鲜武器测试可能性时也告诉记者，美国与韩国、日本的合作只会在朝鲜进一步挑衅时加强，我们已经为这些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沙利文说，美国已经告诉盟友和北京，美国访问期间的这种挑衅将导致我们军队在该地区调整姿态。沙利文的上述访谈是在与拜登一同前往亚洲访问的空军一号上所表示，预计亚洲时间周五晚间，拜登将抵达韩国，并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会面，朝鲜问题将列为美韩首脑会谈的首要议程。另一方面，尹锡悦总统周五在他的办公室外对记者说，我认为拜登的访问将成为韩美联盟变得更强大和更具包容性的机会，因为国际社会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此次的亚洲之行也是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将和韩日首脑会面，以及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行程是在日本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将制定劳工、环境和供应链标准，韩国也将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之一。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